再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还是把这段放在一起来看。我们从第十三节看到第十七节，我们都知道从这个第五章开始，特别后面神呢为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做见证，透过耶稣的受洗跟他的受难，或是这个上十字架为他来做见证，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就对我们来讲这位耶稣不是随便的一位耶稣，那圣灵也做见证，圣灵不仅为耶稣来做见证，圣灵也在我们身上做了感动的工作。那到了这个第十三节的时候，基本上跟前面是连在一起，但是在就后面十四节一段话，说十三节大概我们已经很熟的这段经文，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自叫你们自己得永生。那在我们的见证呢，神也为我们这些所谓的不是独生爱子主耶稣做见证，也为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神的儿子们做见证。所以呢，第一个是有什么，就有永生在我们的里面。那上个礼拜我们要花了一些时间来思想，所以当你信耶稣以后，很明显你这个人会改变，你这个人的生命的品质，那个本质，那个品质有个极大的改变，因为有个生命，这个生命从天上来，所以那个品质是从天上，所以我们常用这话叫做天国的文化，因为你有个天国的生命，自然而然你会带出一个天国的文化，天国的人生观、人生价值。讲到这里的时候，还有一个，你怎么知道或是说我们有永生呢？刚刚已经讲，就你在生活里面一个不加变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见证，以前我们祷告不知道神垂不垂听，我们没有把握，甚至如果从一个宗教徒的角度，只是说把我的需要陈明在神面前，所以宗教徒都会讲一句话，你信就你成就有，信的有诚心啊就会有，信不成那到这话到底有还是没有呢？那到底有没有那位神？所以祷告是说到底，所以如果没有事情发生，我们说因为你信的不够诚，如果你信的诚，管他信什么都会有，这个是这个所谓的。但是是真的吗？所以祷告另外一个要给我们一个生活上，除了那个叫永生，带出一个不同的生活的品质、生活的力量、生活的祝福、蒙福，而且成为别人祝福以外，我们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有个极大的把握，跟以前纵然你是一个很虔诚的教徒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可以坦然来到神面前。再说坦然人神面前不仅是不害怕，基本上是有把握的意思， have a confidence， 有把握。什么有把握？就是你跟神祷告的时候有把握，换句话说你跟神沟通的时候、交通的时候、交这个相交的时候有把握。所以证明另外一件事情，你不仅是神的儿女，你所敬拜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也是我们才能够有沟通啊。那不然的话就是远远的，我们不交通，你就写个信，我写个信就好。或许如果是神现在在不在我们都不晓得，我们就看看过去留下的书信就好了，就留下一些作品，这是人的看法。但如果你讲到又真，特别说讲到又活的时候，这个叫做是今天这位神与你在生活里面大小事情都在随时都能够有沟通。所以这边讲的很重要的，我们再来把这十三节、十七节，我们再来读一次。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有，也不至于死罪。你就发现这边有一件事情呢，就是约翰在提醒另外一个事情，就你每次来到神面前，不仅是叫他坦然无惧，叫不害怕，基本上你每次来到神面前，你有一个 confidence， 这个把握是什么？你一定知道神会垂听祷告。当然他补一句话，如果神垂听，因为你是知道按照他旨意来祷告，那又这么兜一圈又产生问题了。我有把握，因为我按照他旨意，因为他垂听我的祷告。 但是呢，如果他全心祷告，因为我是按照他旨意祷告，那马上又回应问题，我们都知道他旨意吗？我们每次祷告，一祷告就知道他的旨意吗？所以按照他旨意求嘛。所以这段经文很重要，是在这里，我们不是一祷告就知道他旨意，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可能知道一点子，比如说如果是用百分比吧，你大概知道 1%、2%、3%、10%，但是因着不住的祷告，因为你不住的来他面前，你知道他不住的会回应你。所以祷告我常这样说，基本上是跟神一个 conversation， 叫做 fellowship 也好。所以我常说祷告啊，特别用信心来祷告，永远不是你有百分之百笃定事情一定会这样发生。坦白说，如果你马上就笃定，是你不祷告事情也不会发生的，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啊。所以在整个祷告中一直调整你自己，从你只是在祷告中对这个事情你的把握只有 10%、20%， 借着祷告你就慢慢慢慢越来越清楚神的旨意，进到 30%、40%、50%， 到了 90%、100% 的时候，基本上你的祷告已经不是一个祷告，你是把神的旨意宣告出来。所以事情发生，很多时候我真这样说，一个的事情一祷告就有事情发生，不是因为只是这么一次，很多时候是累积下来，包括你的需要，包括你的困难，如果神要挪开。所以圣经一直讲一件事情，是不住的祷告。所以有一次我讲一个信息，讲到的，你要不住的祷告，不可灰心，不可灰心，那个字在原来文字说不要晕倒，不要晕倒。一个人在所谓的很无望的时候，他其实晕倒是一种人的功能，就他躲开，他避免，当时你头晕啊，这个血压不正常啊，什么糖这个血糖不对，会晕倒，那个身体状况。但还有一种晕倒是什么呢？其实有两种，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想别的事情，你这个困难事情你不要再想，因为你撑不住。其实这个事情久了以后，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就是你成为一个所谓的双有两种的所谓个性，所以你常常活这个人，但你活在另外一个思想里面。为什么是为了要逃避？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你会晕倒，就说你说不要再想这个事情，不要再碰这个事情，所以你突然会呢，这是一种的人的反应。但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不能够解决，你知道很难，久了以后如果你不祷告，只是累积这些的所谓的心中的那个苦闷，心中那个无奈，但是最后可能就有人就结束他生命去。不过 before 那个以前就是你常幻想想一些别的事情，所以变成双重人格，这是一种。那有一种就是我什么都不想就突然晕过去。所以很重要是在这里，祷告是帮助我们，其实神允许一些事情的发生是帮助我们跟他借着祷告，我们来到他面前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的给我们，或者我们的需要神给我们，或者我们的困难神把它挪开。但对神来讲，为什么他允许这些需要困难领导，是给我们有个机会能够单单的来寻求他的面。所以我常常这样说，多祷告你的性情会改变，不是更温柔更谦卑，你的性情会更加的改变，因为你更加的被神来得着。你过去不服气的，你过去觉得这种事情怎么会这样，不然你多搞祷告的时候，你就不是在从你的人的角度看这个事情，你会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这就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人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得安息，我就叫得安息。在原来文字不是得安息，基本上安息不是一个名词。什么叫得安息？什么叫得安息？安息是很抽象的。什么叫得安息？哦，我现在一个债务的问题啊，我要周转100万。请问如果得安息就是你马上有100万，你这个人就全然安息吗？你没有别的所谓的事情的大事小事情让你挂虑吗？可能这100万对你讲这时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这个解决了，不，你马上这个去问解，你身旁还有很多所谓别的问题让你很愁烦呢。所以得安息在原来文字不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动词，基本上我安息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不是叫你 I will give you a rest， 这是一个翻译，英文也这样翻，不过在原来文字应该这样说，主耶稣说 I will rest you， 我会安息你。 Then you said, how? 没有给你什么。耶稣说，你要负我的轭，你要跟他走在一起，因为我的轭是荣耀，我的担子是轻省。这次他叫你的安息，不是给你安息。那 point 在这里，你愿意跟他同负一轭吗？你愿意跟他走在一起吗？所以在祷告件上，你的 confidence 是因为圣灵跟你一起来祷告。所以罗马书不这样说，我们祷告，我们都很软弱，连祷告都不会。所以圣灵用说不得叹息与我们祷告，一同祷告。我们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也提过这句话，帮助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只出现过两次，一个就圣灵帮助我们祷告，一个就是马大跟玛丽跟耶稣说，为什么请你叫你的妹子，叫我的妹子来帮助我。所以他的要求是非常合理的，因为没有马大没有玛利亚来帮助他，那个饭食就做得不容易，或许这也不是很公平，从这个角度。所以那个问题不是说马大的要求是错，只是耶稣说你没有把这个次序分辨，要不要你也坐下跟玛利亚一样听，跟我谈话，谈话以后你们两个一起去做饭，基本上那个意思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你的妹妹坐在那边跟我沟通，你到这跑来跑去？所以耶稣并没有，所以马大马大，你为很多事情忙碌啊，会有挂虑有担忧。 OK， 回到那个什么叫做祷告，祷告是一个机会与耶稣或是与圣灵，看你与神同负一轭，你把你的重担交给他，让他一起来背，或是一起帮你来背，甚至讲得更白一点，让他来帮你背。因为你跟主同父在原来的那个观念的里面是一只的，是叫做 yoke， 就是那个轭，但是叫做 double yoke， 就是一个的轭是两个的，所以可以把两个动物的。为什么这样呢？而且呢，一个轭比另外一个，就是说前面有个距离，但是距离不会太大。原来呢是把一条牛，它已经盖到了可以工作的时候，但它从来没有耕过地，也没有拖过东西。所以你马上把一个轭放在那，他受不了，所以呢他会乱跑乱跳，甚至呢跟着时候会乱冲，他会把它甩下来，步调也不对。所以这时候能够做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个牛是学习耕种，就把它放在个老练的牛的旁边，而且也比较强壮。所以呢在耕地的时候，所以两只牛一起耕。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不能够把两个不同的动物放在一起，不同心就不能够同负一轭。一个马一个驴子或一个马跟一个牛是不能的，因为个性不一样。坦白说，一个牛跟另外一条牛，如果那个是所谓的嫩的牛，或是说已经成年但是还没有老练的牛，基本上它个性也不对的。你看到当然训练那个马，你把那个马什么东西，马鞍啊什么的，那个放上去，那个马就乱跳了。所以需要训练。那怎么训练？一个老练的牛放在一个新的牛的旁边，然后放在一个叫做 double yoke， 好叫在跟的时候，当时那个的步调也跟着直，那个步调也对。万一碰到个石头的时候，不是那个小的牛，可能他受不了，可能那个脖子都会弄断。不过老嫩的牛就这么稳重，就这么有力气，最后那个石头可以把它翻开。久了以后，那个的叫做新的牛，就开始带出那个成熟的那牛，他的个性，他的技巧。所以主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轻省。因为从某角度来讲，还不是说我的重担跟交给耶稣，让他一起跟我分担。基本上从刚刚那个的比喻来讲，是主耶稣担当了的重担。因为碰到一个石头撑住的时候，还不是我把这个石头翻掉，是这个老练的牛强壮的把它翻掉，是耶稣把它翻掉。不过在整个过程里面，你就发现我被塑造，我不会跟，我那个地也跟不直，我跑一跑去那个地都歪的，我的跟的也不是你高高低低，也跟的不准的。所以你撒种的时候啊，有些深有些浅，你怎么撒种呢？种出来的东西怎么会一样呢？不过经过这么一段的时候，我越来越改变，我越来越成熟，特别我的个性越来越成熟，加上我的技术越来越老练。所以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我的担子是轻省。轻省这个事我们都知道，都，但是你说跟耶稣同负一轭，他分担你的重担，甚至他担当重担，所以你的担是轻省， 恶容易这句话很有意思，容易这个字在原来文字的意思就是裁缝帮你量身定做你的衣服，那个叫做容易。量身定做就是这句话意思，原来神在你的生活里面给你做一个恶，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工作，都有一个什么劳力，甚至这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生活当中一个不可以缺少一个部分。你可以看的恶是一个重担，或许你可以看的恶是量身定做的衣服。如果你走在神的心当中，如果你学习主耶稣基督，你越学越多的时候，那中间一个就是你把你的生活的需要难处重担交给他。第一个你要交给他的，你知道要交给他，但有一样事情是你的操练，是我的操练，就在祷告的当中与神走在一起。所以我常讲说，有神的同在是很重要，但是需要学习与神同行，这是操练的生命。好叫需要的时候你能够与神同工同在，第二个是同行，第三个是同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神的同在，我们没有操练，不知道有没有神同，我们没有操练在神同学习，我们总是有神同就跟他说我要这样我要这样，其实神同在说你要学习怎么跟他同行。基本上整个圣经讲到 walk 同行，基本上啊，这个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所蒙召的恩相称，行事为人就 walk 就走路那个 walk。所以尼托生呢讲以弗所书的时候讲了三个站，这个行跟立啊，不坐，第一个就坐，那就一同坐在天上；第二个就是这个行，就哇，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取蒙召一下；第三个就站立得稳，要征战。所以尼托生这个弟兄呢啊，他写这个以弗所就用三个字啊，就是坐；第二个呢就是行；第三个就是站。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一个基督的生命有很多不同的层次，但如果这个层次或者我们少掉几个，我们就很难过一个得胜生活，或者祷告我们这个层次相反乱，我们每次说也不要跟神同这个同志，也不这么渴慕神的同在，神同不同都不晓得，或许神同在我们只是说要神与我们同行，不是我们跟神同行，一说我要什么神就给我，我有什么困难神就帮我，好像都要神听我们，我们都既说不是与神同行，不是与神同行，我们每次说神啊你要与我同工，一说你就来帮帮我解决我，把我的服侍在内，我们这个次序都弄乱了，这是麻烦事情。今天为什么在生活上有这么多困难，真的有时候我站在我讲这话，真的包括我自己软弱在，有时候我觉得神真的很幸福，他不是不要帮助我们，只是做一件事，为什么你搞得这么糟熟才来找我，我们还没有搞糟的时候就来找我，还没有搞的时候就来找我，跟我一起行嘛，为什么要脖子给创快断人才来找我，为什么把那个田地弄得乱七八糟才来找我，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我学的最后一个功课，我希望这是我人生最后一个学，就是跟他同行啊，跟他同工啊。以前真的你不能说我不热心啊，你也不能说我没有尽我的力量，不有时候不热心，这个不热心还好点，不尽力啊，一搞完以后那整个教会就乌烟瘴气，一片混乱。所以圣经说人的热心不能够成就神的事，这句话以前我听不太懂，你看我起码比他们热心，我大家都不热心，大家坐在那边发呆，还有什么事情会发生，起码还平静安稳，你热心啊，每个人都受你的伤，每个人都被你伤害到。你们听过这句话啊？要为弟兄啊准备洗脚没有？我常在想，我发现有人呢，我为你洗脚，是用滚烫的开水来给你洗澡，洗脚从某个角度是洗脚没有错了，但是就怕那个水不够热，把你烧，没有把你的那个脚给它烧肿。我们就搞这些事情，为什么教会这么多问题？我不是用这个批评做论断，我在学习，我也在调整我自己，但是我相信神的话真的很多方面是提醒我们。所以人生呢、啊，所以耶稣讲话其实那句话我要这样说， 凡劳苦担重担到这里，这句话不是对不信人来讲。如果从严格说布道，我不会用那段经文。那一段经文是对宗教家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来讲，因为他们的信仰成为他们的劳苦重担，不是生活成为他的劳苦重担。当然生活他没有神了，这个没有依靠神，当然是劳苦重担。他们以为他们的信仰是生活劳苦重担答案，没想到他们的信仰反而是另外一种的劳苦重担。所以提醒他们，不是，所以劳苦重担就来跟随，就来我来到我面前，我叫你得安息。所以劳苦重担不是再来到一个宗教的面前，不是再来到一个新的规条的里面。所以当我被主更新的时候，我第一个事情对我来讲，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我不再活在律法的底下。律法叫我认识耶稣，今天我已经认识耶稣了，如果接受耶稣的救主，我决定不活在律法的底下。但是祷告，我求圣灵给我力量，好像罗马书的第六七八章讲成圣，求圣灵给我们力量能够活出律法的要求来。不知道大家可以听得懂我讲句吗？你就活出律法要求来。所以这是一个整个的坦然，昨天我们花了一点时间，但是这样的一个的知道神旨意的祷告，可能我在说不是你一闭眼睛就知道神旨意百分之百清楚，但你把需要带去面前，你知道照着神的话的圣经的原则，你知道你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处理的原则，神的旨意大概30%左右用这句话，因为圣经已经有原则，不真正的时间还有各方面的方法你还不清楚，就借祷告不断不断，你就越来越清楚神的旨意。所以当你的祷告是照着神旨意的祷告的时候，事情就会发生。所以后面说他必定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一切所求的，不论你这个求的是最先开始有多少是对的，有多少是错，我不说你故意要求不对的，不是这个意思，就你不是这么清楚，但你可以来到上面，因为一他听我们一切所求，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不是你乱求什么，就是你求的当中有知道有多少百分之神的旨意，但是直到你的求是完全的照着神旨意，那是一个过程，就刚刚所说的被神来摸着同父业的事。但这样的一个的祷告，你就知道神为你做见证，神说我一定，欧永亮，我一定听你祷告，我不仅听你的祷告，我听你为别人的祷告。亲爱弟兄姊妹代祷者，这是你为别人祷告的一个的把握。后面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给他。神必将生命给他。第一个，不仅为自己祷告，你为别人的祷告是绝对有果效的，纵然那个人犯了罪。当然这边解经下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要分辨要解释什么叫做不至于死的罪。那很多时候我们有点的这个就又变成这个宗教徒了。如果我搞清楚什么叫做不至于死的祷告，我就为他祷告，我看那个人已经犯了致死的祷告罪，就不需要祷告了，因为他死定了。这是我们的宗教徒的问题，这是我们，你能够分辨什么叫不至于死的罪吗？等一下我要解释一下。就不讲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样的罪祈求。但当约翰讲完这句话，你一定，所以你不能够抓一节经文一句话来讲，所以一定要看第十七节，凡不义的事都是有罪的，也有不至于死的罪。从某个角度这句话有点矛盾的，凡不义的事都有罪，请问罪就是罪了，不要说有大罪有小罪，这个，所以罪就是罪了。但是他会说，确实有些罪叫做不至于死的罪。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从圣经讲，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你犯的罪可能跟犯的不一样，但我们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OK， 这是蛮难解释。先从这个背景来讲，在当时的犹太人，从把旧约的律法一直到衍生，然后在当时是有这么一种的分别，是人分的，不是神分的。 人去分，一个叫做会死的罪，一个叫做不死的罪。其实我先把另外讲出来，那时候发誓有两种，先把这个拆开，我只是用这个发誓有两种，对怎么什么东西来发誓的，这就一定要所谓的实现，就是你要还愿，对某种东西发誓的你就不一定要还愿。所以很多时候啊，你发誓，但是圣经说发誓在旧约的时候你一定要还愿。不过这时候人的做一个事情，就把它分辨，我对的某些东西是圣殿哪一个东西发誓，我就一定要还愿，对着什么我就不用还愿。这就是所谓宗教家带出的律法来，律法的本身是成全，纯洁的纯，完全的全，神的心思。不过当人去解释神的律法的时候，甚至解释大卫神说为了人的方便，是为了满足人的做不来有个借口。确实旧约有说你写个这个所谓的一个休书啊，就可以把你的妻子给休掉。既然神规定是这样，我就写个休书啊，但是休里面的理由可以随便编的。甚至在当时法利赛人呢，他是非常守旧约律法的，所以呢他还是为了要把他妻子给休掉，又不要他妻子，他可以做一件事情，他说我的妻子煮饭煮得最难吃。诶，这不是我说的，这是 Josephus， 这是一个法利赛初代教会就第一世纪的这个犹太的历史学家，他本身就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人呢、坏到一个程度，用神啊，哦，如果只要写休书就可以休妻子，那我就写就是了，我就没错了，就没罪，那给的理由是什么？其实所以主耶稣人家问他可不可以跟妻子分开离婚了，耶稣就用那话，其实旧约时候写休书是你要讲个理由，你不能够随便休你的妻子，因为一个女人如果被休了，或者一个女人没有丈夫的时候，基本上在那个环境这是完全被欺负的，一点身份一点地位一点保护都没有，所以写休书的意思就是要保护这个女人，不要随便的就成为一个被弃绝的。但是到新约的时候，在当时法利赛人文士就用这个，只要写休书我把我的妻子休掉是很正常，是理所是合法，因为我已经写了休书。你看看，所以在当时呢，罪也可以这样说，我讲了解释半天是这样，罪可以，我会犯罪，我怎么能够不犯罪呢？我是人呢。所以我说这种的犯罪是可以不用死的，意思说有罪人就把它定，有些是很严重的，那但是呢也这样的去定犯罪呢，有些是我故意的，有些不是我故意的，有些是我知道明知故犯去犯罪，有些呢我是根本不知道那个是罪的。如果你读罗马书，你就发现保罗说你们讲这些都是胡说八道，第一个你有律法，第二个就是你没有律法，你有什么？你有良心，圣经说的。然后第三个，如果你知道那是罪，如果你说那个人犯罪，基本上不是说因为你说那个人犯罪你就证明你是没有罪，倒过来你说那个人犯罪证明你更是有罪，因为你不犯罪，你犯过那个罪，你就怎么知道别人犯的那个叫罪？这罗马书第二章说的，那些的道德家说，哦，那个犯罪，那个犯罪，这，那你呢？我怎么会犯罪？我知道那个罪。所以保罗说，哦，如果你知道别人犯罪，你一定犯过这个罪，不然你怎么知道人家犯罪？你没有贪心，你怎么知道人家做那个事情叫贪心？你没有骄傲，你怎么知道人家做那个叫骄傲？所以保罗说，你能够指出别人的罪，然后保罗说，那你有没有犯这个罪？千万不要告诉我你没有犯过这个罪，就是你犯过这个罪你才可以指出别人的罪，那问题在这里，你悔改没有？你蒙拯救没有？所以很有意思，真的保罗，你对于整个的这个所谓的得救啊，真的我觉得他是特别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是外邦的使徒，他真是把一个人分析到一个程度，意思是说一个人没有神。所以那他讲罗马书，我刚才在那个申培啊讲了四天的罗马书，我常常经过罗马这个保罗这样讲，我真的相信一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好到一个程度不需要救恩， 世界上也没有一个人坏到一个程度，主耶稣救不了了。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唯有主耶稣做我们的挽回祭。所以我要说在这里，这边呢，人可以分这些东西，但是在神面前，从个角度都是有罪。但是呢，从某个角度来讲，有些的罪是不能够挽回的，是不能够所谓的再回转过来。OK， 明天我们再谈谈这方面。基本上有两个东西，就是你得罪圣灵是不行的，如果你亵渎圣灵是不行。那第二个，为什么亵渎圣灵？不是神说你就是就定你，你是神很大方，不过知道神知道一件事情，连圣灵你都拒绝的话，圣灵感动你，你都拒绝的话，基本上你是很难再被感动。神来感动你，就是借着圣灵感动你，你都拒绝他的感动，基本上再没有任何一个力量可以感动你。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种罪是至于死罪。不过这还是有解释，是马上死还是将来死？你看，你不读圣经还好一点，有时候你读的时候，一个问题解决会到另外一个问题来。我发现这是解经家，他的好处帮助我更加准确认圣经，他的坏处就我越看了我就越模糊，我都不知道越迷糊的哪一个是比较对一点。所以我在夫勒选一些课的时候 ，Chuck Craft 是一个教授啊 ，Peter Wagner 跟 Chuck Craft 啊，他们两个人对我的帮助是蛮大，但还有几个的教授，我只是选了几个月的课。他说，你说什么叫神学家？他说，神学家就是专门去要想去弄清楚神不要我们搞清楚的事情。这句话听得懂吗？神学家就是专门要去弄清楚神不需要我们知道清楚的事情，叫神学家。我还是感谢主，我相信人还是有个渴慕的心，或祷告有个好奇的心。但我相信如果我们对神的渴慕，他真是乐意把他更多的信向我们显明。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再说另外一个神对我们的见证者，你可以坦然来到神面前，你没有任何挂虑，你不会再说神啊，我这样祷告合不合你旨意，就是不合旨意你就去祷告啊。总有一天你的祷告持续下去的时候，调整调整调整，到最后从 30% 合乎神旨意，到最后 70%-90% 可能 100%, 你就知道神的旨意。所以神必定会垂听，这是神的儿女的 confidence， 这是一个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的把握。所以我喜欢祷告，不一定要求什么，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或许在敬拜赞美的当中也是一个祷告，你被神的生命叫摸着。对我来讲就是跟主在某个事情上同父一二，总要有些事情嘛，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跟他同父一二？就有些事情在同父一二当中的时候，我们与神相交，好叫神的生命，这个老练的这个生命能够传到带到我们这个所谓的还不成熟的生命里面。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成长。你突然发现我们的一生当中，所以在礼拜五的时候陈老师说，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命定是什么，一说将来神要我做什么， No， 神的命定没有告诉你将来要做什么，直到你发生你才知道。请问约瑟生出来的时候虽然已经有异象了，看过几个异象，星星怎么月亮这个围着他，哦，看到那个禾草稻草都围着他，就他是一个一定是一个领袖。请问他从小知道将来他会做宰相吗？我们搞错了，神的命定哦，神要我做什么？ No， 神的命定只有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神的命定只有一个，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的命定就是你像主耶稣基督，好叫你像主耶稣基督，神把你放在哪里，你都能够活出主耶稣的样式来。这个约瑟关在监牢，做官，最后做了宰相，每一个事情。真的，你到约瑟到最后他能够讲那句话，不是一个没有生命能够讲的。当他兄弟发现他这个约瑟他弟弟是他出卖弟弟，这些兄弟吓死了。不过约瑟能够讲一句话，最先你们不知道为什么，但神都知道，原来是为今天。其实以斯帖是讲，你认为以斯帖到那个时候他真是 所谓的哦，就到了民主的意志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哦，这个崇高哦，我就死就死吧。他能够讲一句话，我真这样的说。昨天我们在谈过嘛，耶稣在克西马园其实讲类似的话，死就死吧。那我这是生命的问题，不是你的热心，不是你凭口血气死就死吧，这是生命的问题。所以我要说，神的命令是什么？你像主耶稣基督，预先知道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是生命模样，就像照他形象按他样式，那是讲生命。然后好叫基督耶稣啊，是众子当中是首生的。从保罗的角度上，首生这个字的意思，耶稣是首生，意思说他是第一位从死里复活，我们这次跟着来。这讲到耶稣的权柄跟能力，像耶稣的生命，第二个像耶稣的能力。我从来不追求灵恩或是圣灵，因为圣洁没追求，你要追求圣灵，只有你要追求是像主耶稣基督。但是你必须要借着圣灵才能够像主耶稣基督，因为只有圣灵在里面才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来。叫做加太书讲到圣灵结的生命的果子，温柔谦卑啊等等，节制。我要像耶稣，除了生命，我需要我的服事能够像，因为耶稣说我做的你们要做，要做更大的事。后面是说耶稣要到父神那边去，后面就圣灵下来，我需要圣灵在我的身上给我能力，当然圣灵帮助我结出生命的果子，我也需要圣灵落降带出那服事的能力。我没有追求圣灵，我追求主耶稣基督。什么叫追求耶稣？更多像主，但我必须要依靠圣灵，没有圣灵我结不出耶稣那生命的果子，如果没有圣灵我带不出耶稣的服事来。可以懂得这个次序的先后吗？当我活出耶稣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必定会发生的，父就因子的缘故得荣耀。因为耶稣的一个的工作最让神得荣耀，就把一个欧永亮这个极大的罪人把他翻转过来，不仅叫罪得赦免，而且叫这个罪人欧永亮能够成为一个像耶稣的人。这是父神在耶稣上得到最大荣耀。所以地上再没有一个少一个敌基督的，说少一个与神为敌，多一个能够爱神的，多一个能够像耶稣这样爱神的，好叫天父的心意能够得满足，好叫天父能够得荣耀。这是圣经说的，如果有点有机会，我们找那经文来看。所以当我们像耶稣的时候，天父在儿子身上得到荣耀。当然整个过程包括耶稣的钉十字架啦等等，都是死而复活，都是，但是结果是干什么？耶稣跑到地上来跑这一趟，结果是什么？就把我们这些罪人变成一个像耶稣的人，这是他的唯一的目的，没有别的。所以感谢赞美主，今天你成为何许的人，是神的恩典。今天你能够服侍主，我常说这是神给我们格外的恩典。我们起来祷告。我们一起为主这样的救恩啊，在你这样为预备完备救恩来祷告。为今天我们已经领受了不论是多少，为我们说已经得着，我们现在感觉，但像保罗说，我不以为我已经完全得着，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往标杆来直跑。我们也求主继续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学习追求当中，不论我们的生命，不论我们的服事的这个才干能力智慧，能够更多的向主耶稣基督，一方面为我们得着现场感谢，一方面我们还没有完成的，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开口同声的为我们自己来祷，也正是为教会来祷告，让教会真的走在神性的当中。哦，主啊主啊，在现场我们的感谢赞美。哦，何等奇妙，就何等奇妙，在我身上成就这样奇妙的作为。主啊，是你，都是你。哦，当我远离神、抵挡神的时候，说、哦、圣灵之人就在感动啊。有一次，当有人跟我传福音，有一次，当我在你的怀上认识主，我的心就被你打开，我的心就被你刺激，哦，我的心就被你感动。哦，当我接受主说，哦，你就进到里面，不仅叫我的嘴，而且你陪着我来走这条属灵道路。哦，好像我能够与你同福一样，在整个人生过程，你就不断的改变我，哦，不断的在调整我。哦，主啊，让我的生命，哦，就更加说离在我里面生命。 更加的丰富。赞美你，赞美你，何等奇妙的救恩，何等宝贵的救主。哦，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你，赞美。哦，若神有感动，你可以带我们来祷告。